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属灵的征战，神所赐的军装，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第二部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来探讨属灵的征战，神所赐的军装系列。今天的题目是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第二部分。我们在过去几个节目当中呢，一直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至二十节，这段经文讲述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现在我只读出十四至十八节，当然我们会再研读这段经文。今天我们继续的探讨其中一件军装，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第二部分。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至十八节说道，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以上呢就是神的话语。保罗以士兵穿上军装，如护心镜、头盔、鞋子等等，作为比喻去说明，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呢，就得着各种的特权、好处、资源和能力，只是没有被运用，这是整个比喻背后的概念。保罗说，我们必须穿上这军装。这不是圣经中唯一谈到穿上怜悯、勇气去装备自己的经文。这些经文指出，当你成为基督徒，神把各样东西赐给你，只是你没有运用。圣经中有许多经文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隐身的比喻。正如路加福音第八章记载，有一次耶稣和门徒在船上，湖上呼起了暴风，门徒甚是恐惧，因为当时耶稣睡着了，他们看来快要淹死了。门徒对耶稣说，主啊，我们丧命了。耶稣平静了风浪，然后转身对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多年前我看了一篇讲解这段经文的讲道，我的生命从此被改变了。那位牧者指出，耶稣并不是说你们没有充足的信心，实在令人感到遗憾，你们要得着更多的信心，你们惧怕，你们缺乏勇气，你们没有信心。相反，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啊。耶稣要说的是，你们应当有信心， 把信心拿出来吧。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们把信心放了在哪里呢？在家中的衣柜里吗？你们把信心留在家里了吗？换句话说，这个比喻指出，基督徒拥有一切所需的资源，能够以平静安稳的心，坚韧和理解去面对人生的风暴。如果你没有运用这些资源，就要拿出来运用了。你已经拥有所需的一切，你要拿出来运用的。你的信心在哪里呢？这是保罗要指出的重点。我们提到鞋是军装的一部分，罗马士兵的鞋必须拥有三个特点。第一，必须防滑，能够产生摩擦力。第二，必须坚韧，能够保护双脚免受损伤。第三，必须轻巧，能够让人轻松走动。我想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在现今的文化当中，唯一需要拥有这三个特点的呢，就是运动鞋了。运动鞋必须轻巧，能够让人跑得更快，但是运动鞋也必须防滑，所以鞋底要有缝隙。你想找一些坚韧耐用的鞋，但同时呢，也要轻巧，穿在脚上的时候轻巧的好像没有穿鞋子一样。事实上，很多制造商投资大笔的金钱去研制结合这三个特点的鞋子，运动鞋就拥有了这三个特点，士兵的鞋也必须拥有这三个特点。保罗说，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在上个节目，我提到译作预备周全这个词的希腊文 hitomasia 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它的意思是灵活敏捷，与行动迟缓相反。保罗所说的呢，是一种属灵生命的运动技能。首先让我解释一下何谓属灵生命的运动技能。运动技能是一个创新的用词，几十年前这个用词并不存在。据我所知，这是美国体育评论员创造出来的。我相信运动技能是运动评论员创造出来，用来指出拉里伯德和迈克尔乔丹啊这两位美国著名篮球运动员之间的分别。拉里伯德他的跳跃力和步速是比较逊色的，他似乎不是一个十分令人惊讶的运动员，但是他刻苦锻炼，而且极具领悟力，所以表现出色，成为杰出的篮球员。但是当你看到迈克尔·乔丹或者是朱利叶斯·欧文等等的篮球运动员，情况并不同。体育评论员说，拉里·伯德和迈克尔·乔丹之间的分别在于迈克尔·乔丹的运动技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迈克尔·乔丹与一般人不同，他似乎不受地心引力的影响，这就是运动技能的意思。乔丹可以突然停下来，但其他人呢，试图停下来的时候呢，地心引力牵引着他们的时间好像较长。当乔丹跳上半空的时候，有球员上前阻拦他时，他的脚不用落地也可以改变方向。大多数人改变方向时脚都要先落地，但乔丹、欧文等球员呢，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脚不用落地也可以改变方向。当他们预备投篮，有其他球员上前阻拦时， 他们的脚不用落地就可以改变了方向。运动技能这个词是用来描述迈克尔·乔丹和朱莉叶斯、欧文等球员与一般人不同，地心吸引力对他们的影响似乎较少，他们轻盈，昂首挺胸，他们脚步稳扎，其他球员呢却快要跌倒，移动速度没有那么快，其他球员无法像他们那样迅速地停下来，也无法迅速地改变方向。保罗用了预备周全 hitomasia 这个词，它是指品格上有同样的特质，它以运动作为比喻，其他经文称之为喜乐。我比较喜欢预备周全这个词，因为当我们看到喜乐这个词，我们只会马上朝向一个方向去思想，说喜乐就是充满了笑声和欢乐嘛。但是在圣经中，喜乐呢是指你在属灵上可以昂首挺胸，脚步稳扎，其他人呢却失足跌倒。喜乐是指你能够继续的迈步向前，其他人却垂头丧气。保罗说，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被人用石头打、鞭打、监禁等，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就是喜乐了。保罗抓住神的荣耀，荣耀的意思是重量，荣耀超越一切使我们感到灰心失望的事物。同样的，你尝试把重物负在脚上奔跑，然后把重物拿走，你会感到自己跑得像风一样快。同样的，喜乐是一种属灵的能力，让我们领会神的荣耀，从前使我们感到灰心失望的重担，以及其他人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都不再压倒我们。这一切无法把我们压倒，我们所面对的困难不再把我们压倒。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超越这些重压的各种条件，我们的罪不再重压着我们，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所带来的荣耀超越我们的罪。从前我们心里想，我知道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猜想这是上天堂的代价吧，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种想法使我们垂头丧气。但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当我们看到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然后把两者比较一下，你便明白保罗所说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把神对你的要求和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比较一下吧，把神对你的要求和你将会得到的一切比较一下吧。将来的荣耀超越我们所面对的困难，耶稣为我们受死所得的荣耀超越我们的罪，过去和将来的荣耀超越我们的责任。那些领会神的荣耀和明白福音真理的人都进入这种预备周全的状态，变得敏捷，属灵生命充满运动技能，能够摆脱地心吸引力的影响。其他人看到都会说，是什么让你继续的向前迈进呢？你为什么不会失足跌倒？我真的不明白。我认为基督徒的喜乐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在最显浅的一层，基督徒的喜乐源自无愧的良心。 我说，显浅的层次是指最接近表面的那一层。无愧的良心所带来的喜乐，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步履轻盈，充满喜乐，昂首挺胸，是非常重要的。你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当你遭遇失败的时候，当有人批评你的时候，你说，啊，我又犯错了，我又搞砸了，我怎么会重蹈覆辙呢？你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你如何回应这指控呢？我们不会在此详细的讨论，因为我们在过去几个节目讨论公义的护心镜时已经讨论过了。你知道，你可以对控告者说，主耶稣已为我还清罪债。你知道你可以引用以下这首诗歌的歌词吗？现在你应该知道了。歌词这样说，恶者尽管无情咆吼，指责我的过犯，我很清楚所有过错，耶和华已抹掉。你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你要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所带来的荣耀，以这种心态去面对自己的良心，能够使你的步履轻盈。我们看看更深入的层次啊，你不但要有无愧的良心，你要有更深层次的喜乐。此外，你要有得救的确据，这种源自福音的预备周全状态显然是得救的确据。我在上个节目提到这一点，我提到托马斯·克兰麦有能力把右手伸到火里，因为他之前用右手签了放弃基督信仰的声明。多年来，基督徒殉教者能够唱着诗歌走进狮子坑里，到底是什么给他们能力呢？最简单的答案是，他们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他们知道神爱他们，这是确据。得救的确据唯有源自福音。如果你以为成为基督徒基本上是要做一个好人，你总不明白福音。无论一支球队在集训和赛季之前如何广泛被看好可以赢得世界大赛，事实上那支球队可能肯定自己会夺标，所有体育记者都说他们一切都准备就绪，充满信心，但他们无法确定，他们感到害怕。事实上，当更多人赞赏他们，他们通常不会胜出，因为他们承受很大的压力。如果你以为是你自己的表现使你进到神的宝座前，你的生命中总不会有喜乐。事实上，人们越是赞赏你，你越容易失败啊。就像那支球队一样，越多人看好，就越容易失败。因此，当一支球队排名第一，教练会希望球队在赛季早期的比赛失利，这样球队呢，就不会扯高气扬，承受压力。同样的，如果你不明白福音，当人们越是赞赏你，说你是个道德高尚、品格端正的人，你所拥有的喜乐便越少。福音就是耶稣已为你成就一切，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了。耶稣已为你成全了律法，他已为你还清罪债，因此福音给你带来确据。我读过很多有关确据的文章，最经典的莫过于19世纪英国 利物浦圣公会主教赖尔他说的话。他说，确据更进一步让神的儿女从这痛苦中的奴役中得到释放。确据使人得着能力，这就是确据。你在基督里所得的知识，感到生命最大的问题解决了，最大笔的债务还清了，重病医好了，最艰巨的工作完成了，别的困难、疾病、债务和工作相比之下显得微不足道。因此，确据能让人在患难中有忍耐，经历丧亲之痛，仍能保持平静安稳，在哀伤中仍然坚定不移，不害怕凶恶，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因为确据赐人坚定的心，总是让人感到脚所立之处稳如泰山，手所倚靠之处坚如磐石，有最可靠的朋友，有终极的归宿。你看到当中论到防华丽福利的比喻吗？基督徒的确据让你灵活敏捷地去面对生命中每一天所遇到的问题。当有人伤害你、得罪你的时候，你会一蹶不振、垂头丧气吗？你怎么看一个因认识福音、知道自己是基督徒而变得灵活敏捷的人呢？只要你穿上那双鞋子，只要你是基督徒，你便有能力做到。当有人做了一些事情破坏你整个星期的心情，你可以说，这在永恒中算得上什么呢？相比起我所得的冠冕，我在神家里的地位，这算得上什么呢？假如我赢了金牌，站在颁奖台上听着国歌奏起的时候，有一只苍蝇落在我的耳边，这会困扰我吗？我只会把苍蝇拨开，我会这样说吗？啊，这苍蝇啊，我花了那么多苦功，终于得到今天的成就，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这只苍蝇却摧毁了我的一切。镜头可能会引到有一只苍蝇在我的耳边，现在我的耳朵很痒。你当然不会这么说了，你甚至根本不知道耳边有一只苍蝇，你也不会在乎，因为相比起你所得到金牌，这只苍蝇算得上什么呢？基督徒说，相比起我所得到的金牌、冠冕和永恒的生命，这算得上什么呢？看看我拥有什么，最大笔的债务都还清了，最大的问题也都解决了，所有其他的问题和债务相比之下都显得微不足道，把福音带来的平安稳妥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我刚才说过，基督徒的喜乐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最表面的一层是无愧的良心，你时刻都需要无愧的良心，使你的属灵生命保持敏捷，充满运动技能。其次，你必须有确据，肯定自己是基督徒，这确据源自你靠着什么站在神面前。你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而是靠基督为你所成就的一切去到神面前。 此后，喜乐还有第三个层次，也是最深沉的一层，真正使你脚步稳妥、坚韧、灵活、轻盈。我之前已经提过这一点了，就是荣耀的盼望。无愧的良心源自回望过去，神为我所成就的一切，得救的确据源自定睛于现在。我在基督里的身份，基督站在父神面前做我的代表，但我认为最深层的喜乐源自荣耀的盼望。因此保罗说，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想到未来，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新约圣经中有多处描述我们将来的模样。罗马书第八章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因为他们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模样的，这并不是他们将来的模样。第十九节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有人会说，你是牧师，请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这将会是伟大无比的。我不知道经文的真正意思，但是我认为这意味着大峡谷、喜马拉雅山、巍峨的雪山、耀眼的闪电、澎湃的海洋等壮丽奇观，实在无法媲美大自然将来的模样。我们将来的模样就更加无与伦比。让我引述一篇讲章中的一段话，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圣经中的比喻，如果我们相信有一天神会把晨星赐给我们，使我们变得像明亮的太阳，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古代的神话和现代的诗词所描述的景象，虽然在历史上没有出现，却可能是最接近真理的预言。现在我们处于世界的外边，在门的另一边，我们可以辨别出清新洁净的早晨，但它无法使我们变得清新洁净。我们无法与我们所看见的壮丽景色融为一体，但新约圣经中有很多描述告诉我们，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子的。若神愿意，终有一天我们会变成这个模样。当人的灵魂甘心乐意顺服神到完美的地步，正如没有生命的受造之物顺服一样。那我再说一遍啊，当人的灵魂甘心乐意顺服神到完美的地步，把你变成这模样是神的责任，他必定成就。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作者说，当人的灵魂甘心乐意顺服神到完美的地步，正如没有生命的受造之物顺服一样，他们必得着其荣耀，甚至更大的荣耀。壮丽的大自然只是草图而已。神创造万物时，给物质注入能量，产生了模糊、微弱的残留结果。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物质的欢愉，虽然这些欢愉已经经过了过滤，尚且过于我们能够一一领会。 下游的水尚且令人这么陶醉，那么在泉源喝水是什么滋味呢？我相信这一切都在我们面前，全人都要在喜乐之源得着喜乐。这段话引自英国著名学者、作家及神学家路易斯的讲章《荣耀的价值》。保罗说：“盼望这荣耀，认识这荣耀，依靠这荣耀，默想这荣耀。我被鞭打39下，也变得微不足道。事实上，我的背部撕裂，也许总不会痊愈，但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事实上，顺服使我得着更大的荣耀。你是基督徒吗？你已拥有这荣耀的盼望。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基督徒，你当然不知道你拥有这荣耀的盼望。稍后我会说明如何得着这荣耀，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已经拥有这荣耀的盼望。你怎么了？你的信心在哪里？把信心拿出来吧。你应当有信心，把信心拿出来吧。在这个层次上，你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在这个层次上，你如何面对所遭遇的困扰？在这个最深的层次上，你如何面对未来和你的忧虑呢？这是另一个重点。最后，我们要讨论如何进入这种预备周全的状态，得着属灵生命的运动技能。经文说，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在上个节目已经略略地说明这一点。保罗透过平安的福音这个比喻呢，去指出福音的某些特质。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名称来描述福音，爱的福音、喜乐的福音，但保罗称之为平安的福音，因为除非你先借着福音去除掉对神的愤怒，否则你总得不到这种属灵生命的运动技能，这种极大的喜乐。还记住我们在上次节目已经讨论过这一点吗？现在让我来总结一下啊。保罗要说的是，你必须借着福音去对抗在你心中的征战。平安的相反是征战。福音给那些与神为敌的人带来平安。除非你看到自己是神的仇敌，心中对神充满愤怒、仇恨和敌意，否则你无法真正突破自己的生命，无法得到我们所说的这份喜乐。福音让你看到自己的过犯，除掉你心中的愤怒。除非你借着福音除去对神的愤怒，否则你总得不到这种属灵生命的运动技能。我们在上个节目呢，已经讨论过这些重点了，不会在此再次的讨论。我只想引用两节经文去提醒你们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罗马书8:7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与神为仇是人心的自然倾向啊。 罗马书第五章十节说道，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我提过美国著名神学家爱德华兹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题为人本性与神为敌。这不是一本书，而是类似一篇很长的讲章，比我的讲章更长啊。爱德华兹说，圣经明确地教导人心里最深层的愤怒和仇恨，基本上是对神的愤怒和仇恨，然后才是对人的愤怒和仇恨。我认为他说的对。圣经指出人恨恶神，这是人的自然倾向。心理学家说，如果一个人意识不到自己心中充满仇恨，这会扭曲他的生命。既然圣经的教导是真确的，那么每个人都有责任，也必须意识到自己心中一直对神怀恨。圣经指出，人会否认自己对神怀恨，并且把仇恨转移到其他事物。你可能会怨恨自己的父母，你可能会怨恨异性，你可能会怨恨其他种族的人。著名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见解，他观察到人有性冲动，人具有一种完全满足渴望的巨大推动力。弗洛伊德很有洞见，他说，因为我们发现世界无法给我们完全的满足，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潜藏着自我毁灭的本能，死的愿望。弗洛伊德要说什么呢？弗洛伊德说的对，但圣经说，最终这愤怒，这死的愿望，其实是悖逆神。圣经说，自杀并不是对自己愤怒，而是悖逆神的一种终极的行动。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第九章看到这一点。当你攻击另一个人，你其实是攻击神，因为当你愤怒到一个地步要杀死某人或自杀，你其实呢是恼怒神。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愤怒？爱德华兹在其论文的第三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与神为敌？爱德华兹说，一般来说是因为神反对人拜偶像。我引述爱德华兹的话，只想大家知道不是只有我这么说。爱德华兹说，人要么敬拜真神，要么拜偶像，不可能有别的情况，总有一些东西占据人的心，人让这些东西占据他的心，成为他的神。当人最真实的东西受到了威胁，随即就会产生敌意。在这方面，一个人无法侍奉两个主人，两个主人都要争取他的服侍。不仅如此，如果他侍奉一个主人，就无法侍奉另一个主人；如果他忠于一个主人，就必定恨恶另一个主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说道，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请留心听，如果他们失去自己的偶像，他们便失去一切所有，与偶像分离比身体与灵魂分离更痛苦。但神不喜悦人侍奉另一个主，他极其厌恶这个行为。神绝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与人和好的，因此人恨恶神。让我来举例说明，你总不可站在母熊和它的幼熊中间。为什么？ 同样的道理，因为母熊真是他的幼熊嘛，为他而活啊，幼熊是他身体和灵魂啊。如果你站在母熊和他的宝贝中间，母熊呢会恨恶你，你要当心呢、啊。看看圣经的教导和爱德华兹的话，爱德华兹以圣经原则来建立一个心理学原则。我们恨恶神，因为我们认为敬拜神，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会使我们受损。看看第一个谎言，蛇说，亚当和夏娃，如果你们真的顺服神，他会欺压你们的。我常常说，这谎言的毒根在我们心里扎根，因为我们这样想，如果我事业有成，如果我拥有美好的身段，如果我拥有美好的美满的婚姻，如果我得到别人的欢心，如果我能够晋升这专业的领域，如果我能够得到这一切，最终我就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必须发现自己总不能够实现这些理想，因为当中有障碍，最终这些障碍来自神。圣经说，我们渐渐意识到自己恼怒神，因为我们认定那些东西会使我们喜乐。让我们掌管自己的生命，我们看到当中有些障碍，我们看到某人或者是某些情况会成为障碍，但我们知道归根究底这些障碍是来自神，因此我们恼怒神，因为神站在我与我的宝贝中间，所以我们恼怒神。有人会说，我不觉得自己恨恶神。事实并非如此。爱德华兹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理论，他说，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不感觉自己恨恶神，虽然我不是很虔诚，但我真的没有恨恶神。爱德华兹说，这也许源自很多因素。首先，你自小受教导，知道恨恶神是不对的。你受这样的教导，于是你压抑这个情感，你不断压制着，不愿承认自己是个坏人。你心里想，谁会恨恶神？只有坏人才会恨恶神呢。你受这样的教导，于是你压抑这个情感，你不断压制这怨恨。列王记下第八章记载，先知以利沙遇见亚兰将领哈薛，以利沙看见哈薛便哭起来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啊？以利沙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有趣的是，后来哈薛成为了亚兰王，以利沙所说的一切他都做了。换句话说，当哈薛问以利沙为什么哭时，他是一条狗，只是他没有机会这样做。他心里充满怨恨、自我崇拜、骄傲，只是当时沉睡未醒而已。爱德华兹说，你心里充满了恐惧，你不想承认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另一方面，你也充满盼望，你仍然盼望神会让你拥有你的宝贝，你仍然不断追求，直到你年纪渐长， 意识到要实现这理想根本是不可能的。爱德华兹说，你以恐惧来压制自己的愤怒，可是一旦你面对中年危机，一旦你开始意识到自己无法拥有你的宝贝，你的愤怒便渐渐浮现。你应该怎么做？我们从圣经看到每个与神征战的人，比如约伯、雅各、哈巴谷这些与神摔跤的人，你总是看到同样的情况。约伯失去一切，包括家人、事业和财产。在某意义上说，约伯与神摔跤，他对神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最后神打开约伯的心，向他说话和启示。最终约伯也没有得到答案，但他得着神。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要说的是，只要你是我的神就足够了，我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别的东西，只要有你就足够了。我恼怒，因为我从没有想过有你就满足了，我从没有想过有你便有喜乐，有你便足够了。看看雅各吧，雅各与神摔跤。事实上，雅各一辈子都与神摔跤。圣经记载，一天晚上有一个人来和雅各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从此他的大腿就瘸了。雅各在夜间突然意识到自己正与神摔跤，他抓着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从与神征战摔跤变为依靠神。最后雅各明白，自己虽然被击败，却是大大得胜。雅各说，我一辈子都与你摔跤，我以为你阻碍我得着幸福的人生，现在我明白到，我不可再与你摔跤，而是要依靠你，有你已经足够了，有你已经足够了。看看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美国学者罗伦·培登写了一本马丁·路德的传记，名叫《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马丁·路德也憎恶神，因为宗教主义成为了他的偶像。有些人以钱财作为偶像，有些人呢以人际关系作为偶像，有些人呢却以宗教主义作为偶像。这些人心里想，我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牧师吗？我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神学权威吗？我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宗教人士吗？如果我如愿以偿，我便会喜欢我自己。马丁·路德恼怒神，因为无论他如何努力，仍无法如愿以偿。传记中记述，马丁·路德曾说他不明白罗马书所说的福音。他说，我日以继夜的思想，直到有一天我明白神的义和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有何关联。我便领悟到，神的义就是人单单借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并因着信而蒙神称义。因此我没有爱慕那位公义和发怒的神，而是恨恶和埋怨他。马丁·路德说，然而当我意识到神的义在耶稣基督里已赐给我，他说，如果你有真正的信心， 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便立即得着一位慈爱的神，信心引领你来到神面前，打开了神的心。那些只看到神的愤怒的人，并没有看到神的真正模样，他们只是看到幔子，好像乌云盖顶一样。如果你想除去对神的愤怒，你必须这样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充满自怜，有很多过犯，我感到愤怒和沮丧，我恼怒神，因为神没有把我认为必须的东西赐给我，但是原来有神就已经足够了。有些人害怕向神降服，因为他们以为如果把生命完全交托给神，神会扼杀他们的一切，这种想法已是敌对神的行动啊。这是质疑神的信实，你看到吗？这种怀疑的态度已是一种仇恨了。耶稣是你的良友，你要把生命交给他。当你把生命交给耶稣，说，我知道耶稣已洗净我的罪，路德说，你不再恨恶神，你发现神已经把道路开通，让你去他面前，你知道有神就已经足够了。当你终于明白这一点，你说，主啊，我以为我必须拥有那些东西，但原来有你已经足够，以前我实在是大错特错。耶稣已成就了奇妙大功，如果你意识不到自己与神为敌，你总无法领会耶稣所成就的一切。让我来总结今天的信息。想象一下自己是一个救生员，你看到有人在海中遇溺了，你准备去救那个人。如果他说，啊，救生员先生，请你来救我，你实在了不起啊，又强壮又有同情心，如果你不来救我，我必死无疑。你会这么想，哼，我一定要救这个人，这是很伟大的事。但是如果那个人说，救生员先生，我遇溺全是你的错，你实在令人讨厌，我遇溺是因为你无能，你不要来救我，我宁愿溺死也不要你来救我，如果你靠近我，我会把你的眼珠挖出来。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会说什么呢？你会说，算了吧，我不会救你。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基督降世为世人受死，人们用拳头打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想一想吧，你要领受福音，借着福音除去你自己的愤怒，你要把生命交给耶稣，为自己对神的愤怒而悔改，你必看到这份喜乐，属灵生命的运动技能在自己的生命中不断增长。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反思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把自己的心交给你。求你帮助我们谨记，你已经把我们所需的这一切一切都赐给了我们，我们要穿上你所赐的全副军装。天父啊，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是第一次穿上这军装，求你加力给我们， 帮助我们穿上你所赐的军装。感谢你帮助我们穿上你所赐的军装和平安喜乐。求你借着圣灵加力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